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讲道信息，眼目专注在神身上，第三讲。分心是我们属灵追求的最大敌人。作者通过帮助弟兄的例子和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，如何去实践，如何去善用时间，不让琐事妨碍我们对神的专心。这里也有一个原则，在哥林多后书8:12，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这里上下文讲到奉献，用钱来帮助人的事儿，讲到有人愿意将他的钱财奉献给神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或是帮助教会。世界上的人，有些人钱比较多，有些较少，但不要紧，最主要是你的心。这里讲到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如果你只有500元，不可能奉献5000元，你根本没有那么多，所以照你所有的奉献给神就可以了，多少不是问题。这原则同样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时间上，我们将我们的时间用在追求神身上，是照我们所有的，不是照我们所无的。在我们手中的时间用在追求属灵的事情上，不在我们手中的时间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。所以照你所有的蒙悦纳，不需要奢求那些没有的。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如果有需要，你觉得自己的时间太少，想增加多些，也可以选择换工作，但暂时没到这个阶段，应先处理好你有的时间，即在你控制之下的部分。如果你处理不好，就不能推脱说时间不够了。现在最花我们时间的东西就是手机、电脑和电视等电子产品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大家都需要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当今世界强调24小时联机，任何一个时间永远和世界上的其他人联系着，也就是24小时分心。思想不能集中，联系也就是分心。你可以24小时分心，就是什么事情也做不了。不久之前，我帮助一个基督徒学习节制的功课，因为他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困难，生命都被影响了。我用不同的方法帮助他，可是都不太成功。所以面对他的程度，要用一个比较极端的方法帮助他。正如主耶稣在5:29所讲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如果你有只眼叫你跌倒，叫你犯罪的话，你甚至要不惜牺牲一切把它弯出来，都要避免犯罪。就是说，在追求公义、追求神方面，如果有些事情影响了你，使你不能追求神，不能进入天国，即使付上极高的代价，也要义无反顾去处理。主耶稣说，你宁可失去一只眼，也比2只眼都健全，却让整个人落入地狱好。想想也觉得合理，用1只眼的代价能好好地保护整个人不入地狱而进入天国，也是应该的。我帮他想到一个较为极端的方法，我不是叫他弯了双眼，我叫他丢弃他的手机、计算机和电视， 当然我不会逼他，如果他想的话，他可以这样做。他是自愿的，因为他知道不这样做别无他法，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弱了。在工作上，他需要用计算机和手机，所以最后的安排是把他的计算机和手机都留在公司，下班不带回家。当然，下班后也需要用电话，就改用数字机，不用智能手机。这样他还可以打电话，别人也能用电话联络他。这时他就发现，没有多少人会打电话给他，大多数的人只是给他发微信。于是叫他试用这个办法，他也很认真去试行。过了一两周，在教会见面的时候，我就问他的情况如何，能否适应，因为有些人用网络好像上瘾中毒一样，很难戒断。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多了很多时间，多到他不知道怎样运用这些时间。我很惊讶有这种情况出现，当然他仍然继续他的工作，没有辞职。原来用手机上网是会占用人很多时间的。我不知道智能手机占用多少时间，它竟然多了很多时间，以致不知怎样去用。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，最主要的沟通工具微信，通常是来来往往，普普通通也要5到10分钟。但一天不止一个人发给你，如果几个人来来回回，也需要1小时了。微信由起床到睡觉可以响个不停，当中又浏览网页，刷不同的短视频，每天最起码花2到3个小时在手机上刷来刷去。你想想，如果你不用智能手机，就多了2到3个小时。别人只有24小时，你却有27个小时，多长寿开心呢？而另一个问题是那些所谓来来往往的联络，我发现原来只是一堆表情包，没什么意义。在我们聊天的信息里，我发现可能有7到8成竟是一些无聊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是浪费青春，虽然你很年轻，但不至于这样浪费吧。我就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浪费了。所以工作之余的时间，你真要好好处理，否则我不知道你怎样去追求神。你把你的时间全部浪费掉了。我知道智能手机很方便，但我宁愿不要这样的方便，因很多时候方便就带来浪费。比如现在拿一个塑料袋很方便，最后却变成浪费，反而不方便时你才会珍惜。所以我并不看重方便这回事儿，我是害怕浪费，特别是浪费时间。如果浪费时间，我宁愿什么也不要了，因为时间就是生命，生命就是由时间组成的。你若可以活到80岁，就是说你有80年的时间，有80年生命。若你浪费1年，你的生命就缩短了1年。所以我不可以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我的生命。很多人认为他只是用碎片的时间玩手机，例如等车，等车时什么也做不了，坐公共交通也是，因为即使不玩手机，也是无聊的看公共交通电视上的信息。所以我只是利用琐碎时间玩手机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即使用这些时间，也不会产生生产力。如果是属事的事情， 或许是真的，但现在我讲的是属灵的事情。属灵事情最大的敌人是分心，你要明白，不是时间多少的问题，而是分心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所讲是整日里面专注在神身上，眼目定睛在他身上。你有没有试过专注做一件事？我希望你试过。假如你是公司的会计，你要处理账目，一年里面有多少入账和出账，需要很专心去计算。又或者你需要很专注地去破解一道数学难题，想到脑袋都冒烟了。又或者公司要在展览馆做一个大型摊位项目，有很多细节要处理，例如运作、人力、物流、场地布置和物资供应等等，连员工吃饭的时间也要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当你专注于处理这些事情时，你的同事突然走过来问你一些不相关的事儿。上星期你去吃自助餐了吗？食物好吃吗？食物供应丰富吗？多少钱一位？有电话可以给我吗？好让我可以问一下。这一刻你可能很想说，不要烦我啦，我正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儿，不要打扰我。当你那刻很专注地做一件事，有人打扰你五分钟，你已经想赶他走了。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，当你被人打断时，虽然可能只是几分钟，你回头再去处理同样的事情时，差不多要重新再开始进入整个工序，重新输入一些数据，才能进入起初的状态，继续刚才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打断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而不是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的问题。所有事情都要重新再开始的，而当你重新再开始的时候，又有人对你说，比利时50度的巧克力蛋糕，尝一尝吧。天哪，那一刻你真的要把它轰走。我自己是一个很专心的人，我不喜欢做事时被打断，所以我太太隔一段时间就要提醒我喝水。我一直专注做事，甚至忘记了喝水，有时是不停地说话，直至声音沙哑才记得要喝水。有些学生说他可以一边复习一边听歌，我觉得很神奇，难道他是周伯通？周伯通是可以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的，他可以一边复习一边听歌，你知道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他不专心。很多人在饭店与父母一同吃饭也是这样，不停在玩手机，他也能回答父母的问题，所答的就是对呀，没错呀，可以的，等等，糊里糊涂地答了算，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不用专心，只是敷衍了事。的确有些事要求你的专心程度很低，如考试只要求合格，那么复习可以不用太专心，因为只属于低层次。现在所讲的是要很专心地在属灵上追求神，就不是低程度低层次的事儿了。如果没有极度专注的话，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所以很多人以为他可以同时处理两样事情，只是因为需要的专注程度非常低，但在属灵方面的追求绝对不可以这样。属灵上的追求是要你整个心放在那里，完全不被骚扰的，是要整个人的心及专注都集中在神身上。你不想在那时被世界上琐碎的事情分心，分心五分钟就已经把你的思路打断了。 所以我不但没有用智能手机，甚至连电脑也不常开。我的电脑只是在我需要用时才打开。我买电脑是我控制它，不是它控制我。有时遇上紧急的电邮，太太就会告诉我，这个电邮需要看看和处理。我就只看这些紧急的东西，因为工作时我喜欢高度集中，这样的生产力才会高。我生产力高，是因为我的专注力很强。我可以开着电视工作而不被打扰，可以完全隔绝那些声音。有时甚至我太太对我讲完话之后，我也不知道她讲了什么。过一天她再问我时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所以她现在知道，如果对我说话，一定要等我回应了才算接收到讯息。我工作时可以完全听不到其他声音，这个习惯我已经培养了很长时间。我很刻意屏蔽那些让我分心的事儿。可是很多人不会屏蔽，反而想分心招手，完全不介意分心，所以当然不能专注。很多事情要操练，我们可以学习尽我们的能力将这些干扰降到最低。办公时间不由你控制，但下班后的时间是由你控制的。这些无休止的打扰妨碍你的事儿，反而对你的影响更大。正如刚才讲的，不只是那几分钟的打扰，是你之后要重新再开始。世上的工作，例如给你一个大项目去处理，假设你可以用30个小时完成，但你不停地被其他的人和事打扰，你就需要更长时间，可能要60小时甚至100小时才能完成。即使用了100小时也可以把工作完成了，但属灵的事情是不可以的。属灵的事是操练专注在神身上。现在的问题是你久久不能专注，维持不了。过了100个小时甚至100年之后，你仍然不能专注。因为专注在神身上不是一项工作，是一种生活模式。一项工作有完结的一天，但生活模式是没有完结的。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状态，你来来回回的操练也会失败，始终维持不了这份专注。你知道，不是以一项工作去计算这么简单。若要建立这个生活模式，你是必须要维持这样的状态。假如你不停地被琐事骚扰、分心，就不能持久地维持这种状态。很多人也想亲近神，专注在神身上，但是怎样学也是失败，因为根本没有达到专注的状态，很快很容易被打乱，到最后自己也觉得不能亲近神就放弃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将属灵的追求放在你生命的首位，你可能要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大幅度的调整。如果你认为既可以过以往的生活，又可以在属灵里面追求的话，你就是自欺了。你的生活上要有所牺牲，在属灵上才会有所得着。你需要好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，调整好生活中的重心，这样对你追求神才是真正有帮助，而不是妨碍你的。在最后要总结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去实践吧。可能你心里有些问题还不是很清楚，这不要紧，先开始去实践吧。你不可能看完这篇信息就能解决一些问题，问题是解决不完的。 你开始学习去实践、去实行时，就会发现有不同的情况出现，好像不能掌握。因此，你要边实践边学习，这才是成功学习的最佳方法，而非单纯上课，上课完毕才去学，那只是理论性的。现在你可以立刻开始去实践、去学习了。等候神是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。等候神不仅是一种心态，更是一种行动。当我们在生活中，特别是工作之余，去实践等候神时，分心会成为我们最大的障碍。要如何跨过这个障碍，是需要我们主动去调整和实践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讲道信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